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欢迎大家来参加罗马书的读经。这是我们罗马书读经第二次上课啊，我们的目标是把整本的罗马书从头到尾把它读完。那我要做的工作呢，就是给大家讲解经文。但是在我讲解之前的话，就是每位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已经把罗马书给读过了哈。好，现在我们来开始上课，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用一颗感谢的心来到你面前，感谢主，你感动你自己的仆人保罗写下了这本书《罗马书》，使后代的信徒可以根据《罗马书》当中的教导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本质、它的意义跟它的应用。也感谢天父给我们有一群有心追求真理的弟兄姐妹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本书。我们求主在这几个月当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主面前有聪明、有智慧，可以明白、可以吸收、也可以应用。求主祝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的课程是这样子，一开始的要跟大家讲这个读经的原则哈。我们总共会看三样事情，第一个是先再复习一下读经的原则，第二是看罗马书的纵览哈。上礼拜我们稍微看了一下，今天我们会再看一遍，然后就是用剩下的时间开始看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哈。先来复习一下读经的原则哈。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分享过几次关于如何读圣经。那读圣经有四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叫做整体的原则，就是上下文读经，就是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读那一节，它的前面跟后面，前面几节后面几节那一小段，你把它全部都读一下，这样你读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整段是在讲这个意思，然后哦，它是跟谁讲的，耶稣在对谁讲话等等，在什么情况讲的，这样可以使你不至于说断章取义。那这个整体的原则就是读圣经的第一原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的就是自然的原则。自然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很自然的就是那个意思。你不要以为说，哦，可能里面有什么奥秘，藏着什么很厉害的意思在里面，我要有那种特别有亮光才能够明白。通常就是你直接的意思，那个字面的意思是就是那个意思。只有说牵涉到一些比较特殊的 style 的一些经文，好比说诗歌题材的跟预言题材，像启示录这种的时候，才说在某些少数情况之下，你不可以直接的用它的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它。但是绝大多数的啊，都是它字面怎么说就是那个意思。第三个原则叫做和谐的原则。和谐的意思是说，整本的圣经有66卷书组成的，在66卷书是 in harmony， 他们彼此之间是和谐的，不会彼此冲突的，不会说这本书讲的道理那本书跟他反对。好，保罗的罗马书说因信称义，那是不是雅各书就说因行为称义呢？他们中间有没有冲突呢？那整本的圣经它是和谐的，没有冲突。有冲突的话，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说很了解它。因为是和谐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就是用别处的经文来解释现在你读的这一处的经文。如果说你读到现在说，哎，这一节是什么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那刚好你记得说，哦，好像圣经什么地方有讲到类似的，然后你去翻一翻说，哦，原来这样子，我现在比较了解了。那我给他的注释就是说，已经解经是什么，就是以全面的解释片面的。换句话说，你对整本的圣经的教导你已经有个全面的概念在里面，那碰到这些一小部分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整体的来解释它。另外一个就是清楚的解释模糊的。那像这个实际的应用呢，以后我们碰到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例子，这样你们就比较晓得怎么去用它。那最后一个第四点就是这个历史的原则。因为圣经是一本很古老的书，我们现在读到罗马书已经算是最年轻的书了，离我们现在才差不多2000年左右。 那我们前一阵在读旧约啊，有的是离我们3000年，有的离我们是3000多年啊，那是更古老。但是 even 就是说在新约的话也离我们有2000年的历史了，就相当于中国的汉朝时代，就是很古老的时候。那你要回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来了解说他们在做说些什么。好比说我们读这个罗马书一开始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那这个仆人他的原文其实是奴隶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奴隶。那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说为什么是奴隶，我们听了就觉得说有点不高兴。但是你回到2000年的时候，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你就要了解一下他当时的那个意思哈。那我是有给大家写这个读经诗，就是当初我在我们教会教过几次如何读经这堂课，为了帮助大家把那个原则记下来，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诗。那我已经读过几遍了，我就不把它全部都读了。就是那个倒数第二行说和谐一致已经解经，然后下面有一句话是我今天想要着重讲的哈，就是先大后小化整为零。这是我做牧师这些年来就是感受到说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比较常见到的一个弊病哈，就是这个先大后小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没有做到。大就是那个大的 picture， 大的画面，小是小的那部分。基督徒很容易怎么呢，就是我就看到这一节，甚至就看到这一节里面这一个字，就一直在钻它，但是它整个的大画面就没有看到。那先大后小的这个原则我跟弟兄姐妹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就第一个步骤呢，你是要先看大画面。那你读一本书的时候最大的画面就是那整本书，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有要求弟兄姐妹，你来上课之前呢，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把罗马书从1章到16章全部读一遍。你读了这一遍你再来上课，以后呢是每个礼拜读一章。好，你先把整本书知道它讲了些什么，这个是第一个大画面。然后你读到什么呢，就读到你大概可以掌握全书的内容，说我大概知道罗马书在讲什么，你问我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大概他在讲些什么东西。那更好的是你能够讲出它的主题跟大纲，主题比较容易啊，一本书它总有个主题。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罗马书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大纲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啊，它16章它里面的大纲怎么来分。那希望你这样读啊，就是大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些结论。再读中画面就是读整章，一章两章三章啊，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你就把第一章多读几遍，然后你读的时候就是一口气读完，你不要断断续续的，我读第一章我就一口气把第一章把它读完，中间不要间断，这样你得到一个中画面。然后就是小画面，小画面就是那个小段，它一小段一小段的。像前天那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教会波人团契他们在查经查登山宝训，那他们现在就很会查了哈。易光在带的时候他们已经查到登山宝训最后一段只有9节还是10节，然后他说你看这一段可以再分成3个小段，就这几节他又可以再分哈。所以他能够把那个小段找出来说啊，这一小段讲什么这一小段讲什么，就是一个小段它通常是代表一个独立的意思独立的思想，那你看你的能不能够把这个意思给它找出来，那这是你读经者的这个任务哈。到了最后的时候才是微画面，就是各节的经句啊，你看一看这一节它的上下文是什么，研究各节的意义，通常都是其实就是圣经很容易明白的，你读完了你就不需要做太深入的 study， 你已经了解。但是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字，你需要了解它的那个字义是什么，还有它的那个背景等等，有时候你必须要下这些功夫。那其实你自己知道，就是你读到那里说这个我看不懂，看不懂的话就是 就是想办法把它看懂，去查就对了哈。好，那这个是读经的原则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罗马书的中览。OK， 这个第三跟第四个步骤，小画面跟微画面，就是所谓的化整为零哈，把整本的书把它分成这样子小段小段的，这个叫做化整为零。那就是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大画面在里面，不要直接的就去做那个一节一小段的研究。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罗马书这堂课一开始我就跟大家一直做 overview， 我要你们先把这个大画面记在脑海里面，我们才开始来看序言，这样一段一段的看。那现在我们先大后小哈，要有个整体的概念。好，下面就是罗马书的纵览哈。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我第一次跟第二次还跟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从下礼拜开始就会比较少用 PowerPoint， 我会拿起圣经来请大家翻圣经跟我一起看哈。那因为现在是讲比较大纲式的，所以还会用到一点 PowerPoint 哈。好，罗马书的主题跟大纲哈，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它的这个要节，它的 key verses 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16到17节啊，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一段。那这两节圣经，弟兄姐妹可以的话，可以把它背下来哈。那它的大纲，因为这是书信，书信的话就有书信的格式。那格式很简单，先有一个前言啊，我是保罗，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这是前言。然后下面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最后讲完了就问安啊，问谁好问谁好。那在前言跟问安之间就是他的正文。那罗马书因为它有16章很多，那我们可以大致上把它分成4大段啊。1到4章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就福音跟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好，这是1到4章。那5到8章讲的是成圣，是你因信称义之后哈，第5章一开始说我们因信称义进入到现在所在的这个恩典之中，在恩典之中我过属于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叫做成圣的生活。那5到8章都讲的是这些成圣的生活啊，我怎么这么苦啊，我里面想要做好事，但是结果又另外有个罪的律把我掳去等等，那讲的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到了9跟11章的话讲的是以色列人啊，神到底对以色列人有什么计划，他们以前是神的选民，但到现在他得救不得救，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信主呢？那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信不信呢？那保罗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关于以色列人事情的时候，同时也讲到外邦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怎样。那最后那一段就是12到15章是福音与基督徒的生活，所以非常非常的实际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来稍微看一下哈。好，请大家现在就开始来学习翻圣经了哈。我这堂课有个要求，就是来上课的人得带圣经，然后以后我们都会翻很多的圣经。还有就是说你来上课之前那个指定的经文要把它读过啊。我们先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开始看一下啊。这第一章的1节到17节这一段叫做罗马书的序言啊。那1节到7节啊讲的是福音的本质。你看一开始保罗就说啊，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保罗，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耶稣呢他就招我做使徒，然后做什么呢？传神的福音。然后又讲到福音，既然说到福音，那我告诉你这个福音啊其实不是我发明的，是以前神界的众先知就已经说出来的，然后就有一个应许。应许什么呢？应许的就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内容。他就非常的他 elaborate， 他就在那边讲说啊，这个福音它到底是在说什么？那等一下我们会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然后第8节到第15节，我给它的 title 是福音的传人哈， 一开始他讲到说啊，你们这些罗马的基督徒呢，哦，你们是福音的传人呢，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好，到了第十五节，他就说我保罗也是福音的传人，因为我尽愿我的力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从第八节到十五节中间呢，保罗就在说，那我跟你们在罗马的基督徒，就是我也没见过你们啊，他们也不是因为保罗传福音而信主的，但是保罗说我很关心你们呢，我常常为你们祷告，然后我很想去你们那里等等，他就讲他跟罗马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到十六十七节的话，他的小的标题是福音的大能啊，那这是整本罗马书的 key verses 啊，不以福音为耻等等，那这一段是罗马书最重要的几句话，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得。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结束，它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那大家再回头来看这个 slide， 就是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看这一个表格，就是把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好，这是一栏，然后第五章到第八章是另外一栏，然后他们的那个主题一些对比给大家稍微看了一下哈。简单的说，就是一到四章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五到八章就是因主而成圣。那下面那句话，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体会，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在神的面前，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呢？靠着耶稣基督已经被称义了，感谢赞美主。然后因主成圣是什么呢？就是哦，我既然称义之后，神就住在我里面，然后我靠着主靠着神来过日子，这个叫做因主而成圣。然后照着罗马书的话，就是因信称义，它的意思是与神和好，而因主成圣呢是以神为乐。从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信称义是你免去罪的刑罚，神不再把你当作罪人，你免去刑罚，你得救了。然后成圣的话是胜过罪的权势，罪在我身上有权势，我怎么样靠着主能够胜过罪，使我不至于说一直在犯罪哈。那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因为这八章的话一般人来说就是说啊，罗马书最难读的就是这八章，因为他讲的那些都是很深的教义啊，我们这边读的时候总是觉得有困难。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的大纲了解一下，然后再大的看完了再看小的会比较容易一点哈。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哈，从古时候到现在这两千年来，大家都同意就是罗马书这本书啊，在圣经里面有它特殊的价值。因为新约有二十七本书，一开始那个叫四福音，四福音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福音的内容，就讲的耶稣基督他怎么降生，怎么活在世界上，怎么为我们死，那是福音的内容。然后书信哈，有21本，27本当中有21本是书信，书信是福音的解释。光是马可、马太、约翰这些告诉我们说耶稣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些我们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这个书信就解释这个福音的意思。而这里面解释的最多、解释的最好的就是这本罗马书。所以大致上来说，你如果可以把罗马书整本书它所教导的都弄清楚的话，那基督教的教义可以说80%你都已经很清楚了。那这是罗马书的一到八章，特别是关于教育性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罗马书的一到四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结束，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它是针对人的这个罪来讲说怎么样可以因信称义。所以一开始它其实是有三个 group， 三堆的人，保罗说这些人都有罪。你看第十八节他讲的说有一种人呢叫做不义的人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哈，就是这些人是说不相信有神的人。然后接着 保罗就描写说这些人他们都是怎么个状况，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事。然后他又讲到一点，就是说其实他们知道有神，他们不是说真的，其实他们心里知道有神。保罗就说神能够知道，有显明在他们心里面，只不过是说他们故意不认这个神而已。所以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就讲了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现在的这些同性恋什么，这两千年前已经有的在讲哈。然后第二十八节开始就有一个清单，讲到那个罪恶的清单啊。好，这是第一种人，说保罗说你看吧，这些不义的人，这些死也不肯承认说有神存在的人，他们做的是这种事情，他们有罪吧？大家都说有有有，他们很坏。然后第二章一开始讲的第二种人叫做论断别人的人，或者说自以为义的人，这些人就说啊，你看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做这么多坏事，真是该死。然后保罗接着就箭头转向这些人说，你们这些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在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啊。其实说那些事情你们也有做，也许程度上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其实你们也在继续不断的犯罪哈，只不过说你们觉得说自以为意了哈，那其实还是有罪的。所以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他就讲了说这种人。那还有第三种人，看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他一开始都有说是什么人，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哦，讲的是犹太人，犹太人有神的律法，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是教导别人的。然后这里面保罗就用一些很生动的比喻了，就说哦，你们是瞎子领瞎子啊，你们是自以为是蠢笨人的师傅，那结果是你教别人去做的事情啊，你说这个不可以做你自己去做，你说那个该做你自己不去做啊。所以说犹太人也是有罪的。那他这个一直讲到了第三章第八节就讲完了，这样他就说建立起他的理论基础，就说不信主的人有罪，自以为义的人有罪，犹太人也有罪。那到了第三章第九节他就开始做结论，就说全世界的人都有罪。所以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你看这一段哈，保罗就引经据典说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有了罪之后才可以谈神的恩典。如果有人觉得说我无罪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讲了，无可讲起啊。他的都不觉得自己有罪的话，那就不需要讲神的恩典。好，二十一节开始是开始比较困难的一段哈，就这一段是讲的是神的恩典，讲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讲解因信称义的道理。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啊，就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话，这一小段是特别重要的一段经文。那大家最好是把它这一小段的前后文都读好。通常我们很会的是第二十三节，对不对？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哎，这个我们会，对不对？那他的那个前后，你要把它看一看，因为整个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到了第四章，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例子。前面那个道理的话，主题人物是耶稣基督。到第四章讲因信称义的例子，讲的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他就是很详细的跟他们讲说，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叫因信称义，我怕你们还是不明白哈，所以他就一点一点的说，亚伯拉罕你们都认识吧？认识，虽然说罗马教会大部分是外邦人，少数的是犹太人，但是那些外邦人他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他们就说哦，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跟做工得工价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做工就是你去做工嘛，然后人家给你酬劳嘛。然后保罗他就说了，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义，他的信就算为义。哈，好说哦，原来不是工价，不是因为说做什么好事，神就是白白的给你恩典称义。好，他那这个我明白了。那明白了之后，那这个犹太人可能还有意思，他说这个白白的恩典，这么大的恩典，应该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吧？是不是专门给我们犹太人的？就是说我们这些有受割礼的，应该是受完割礼信主，就是说即使是外邦人的话，是不是要叫他们先变成犹太人，先受割礼，然后才能够得恩典呢？那保罗就下面就开始说，那我来告诉你们跟割礼的问题。说第九节开始，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然后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哎，你们告诉我，这个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的时候，他是受了割礼还是没受割礼？那犹太人就很清楚，还没有。哦，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被神称为义，对不对？对。那么现在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可不可以被称为义？好像也可以哦。那这点清楚了没有？好像清楚了。那下面他就这边讲说，哦，那跟就算是他们不受割礼也可以被称为义，那么还有这些律法呢？这些律法书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要他们来守？所以他下面就这边讲说，关于律法方面的话，他们也不是啊，要守律法才能够称义。第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哈，所以这里就讲的说，亚伯拉罕他就是那些信主而被称义的这些人之父。哈，有一节经文讲得很好看啊，第十二节哈，又做就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这些人被神所称义。好，那这是第四章。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保罗说 OK， 我已经把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道理讲完，都讲清楚给你们听了，他就做了一个结束的话。第二十五节第四章的在最后一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说哦，这个我明白，耶稣被交给人就是担当我们的罪嘛，那被我们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为我们的过犯，这个我明白。然后他继续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为保罗说我讲了半天都是讲因信称义嘛，现在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那我们读到后面就明白了。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为有这个复活的事实摆在那边，使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他，我们接受他，相信他，我们就可以被称义。所以到了第十章的第九节就这边讲到，保罗就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救啦，他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耶稣的复活用这一个神迹奇事让我们知道他是神，使我们因为可以信他而被称义。第五章到第八章的话讲的是福音与因主成圣，那我自己就为了好记的缘故，就把这四章每一章给它一个标题，就分为说成圣的四个步骤。那第五章是第一个步骤，重点就是与神和好，那这是第五章最突出的一句话，就是因信称义以至于与神和好。第六章讲的就是与主联合，那第六章在两方面， 保罗跟我们讲清楚啊，你们怎么与主联合？就是你看那个第六章一开始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快有敬礼了嘛？每次有敬礼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人家读啊，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不过我今天从第一节开始读一下哈。保罗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你说这保罗很奇怪，他为什么冒出这一句话来？他就觉得说，好像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你要回到前面，在第五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真的让人有点搞不清楚，特别是犹太人。第五章的第二十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哦，我们还以为说律法是很好的，律法来的话应该是说让这些过犯都消失才对，怎么律法变得是叫过犯显多？然后接着他还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有些人就会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我倒是听过有人说过，说 OK， 你们的耶稣很好，你犯什么罪只要向他祷告他都赦免，那你可以尽量犯罪啊，你多犯点罪啊都没有关系，反正你们的神这么好都是赦免，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说呀，说可以啊，反正神都会做赦免啊，我不管做什么耶稣基督他都会赦免我。那保罗就是啊，就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在最终叫恩典显多。这罗马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格式，是当时的人那种辩论的格式，所以他这封信里面这个保罗他在做论文，然后他就自问自答在那辩论的方式，哎，你们这样子说我告诉你们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他在有一个题目来 argue， 所以他读起来的时候是很生动的，里面就是起起伏伏的话，很有意思的。所以第六章第一节他说，那怎么样呢？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在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尽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约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等等。就说在保罗的那个时候你信主就受浸了，你几次信主几次受浸，就是信主跟受浸是一回事，他不是说我信主了但是我不受浸，他是一回事。所以他就是说，我对你们基督徒讲话，你们基督徒不是都受浸吗？你晓不晓得你受浸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不知道。他说你们受浸的时候就是受浸归入基督，归入基督什么？归入他的死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老我与主同死，那还归入什么？归入他的复活。说你的新的我与主复活，说这样子的话，已经与主同死，老我与主同死，新我与主同复活，你怎么还这么想要犯罪呢？你到底信主了没有？你如果了解你受浸的意义的话，你就不会说问这种话了。那从第十五节开始又在讲啊，你看看他有些格式上很像哈。第六章的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然后第十五节说，这却怎么说呢？哦，他开始问第二个问题了。刚刚犯罪使恩典显多这个讲完了，他就开始讲第二个问题，就说哦，信主之后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说把自己献给神，顺服神，这样子就不让自己的身体去犯罪。你做谁的奴仆，就是要顺服哪个主人。他就是问这个基督徒说，那你有没有做这个顺服主的这个动作呢？这就进入到第七章哈。这第七章就是讲的是律法。你这个第七章把它全部读完的话，就从头到尾都在讲律法律法，然后除了律法之外还说，哦，我心里还有这个律有那个律，都是律。然后你读到第八章就是圣灵圣灵，全部都是在讲圣灵，所以它的那个特点非常的明显。第七章就是讲的说一个人跟律法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里面他讲了一件很玄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有读到的说，哦，这个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律法来的应该是对我们有好处，为什么说律法来了之后反而说让我们想要犯罪呢？保罗就在讲说，哦，你们看到律法之后啊，你们反而想要犯罪，你们不知道律法还好，一知道律法你们更想犯罪啊。第七章第七节啊，那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等等，然后有了律法罪就活过来。那这到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看这件事情啊。在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其实很想要顺服神的旨意，我总是立志说要做好事做好事，就可是总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他说有，第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就是靠着主能够胜过里面这个犯罪的这个欲望啊。第八章他就是讲说在主里面怎么样靠着圣灵怎么能够胜过这些罪啊。讲到这个罪的话我顺便说一下，前两天有弟兄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写 email 给我来问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读到雅各书说一个人被试探的时候你不能说是被神所试探，因为个人被试探是因为你里面的罪是里面的罪私欲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好，被试探是因为里面的罪，就是说当个人被试探的时候就是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曾经到旷野去禁食了40天，然后就饿了，然后他就受到试探，耶稣被试探了。那既然说个人被试探是里面的私欲在牵引诱惑，那这是不是说耶稣里面也有私欲，然后他就被这个私欲在牵引诱惑以至于说造成试探。好，然后私欲的话在英文的 NIV 吧哈的翻译就是说 evil desire，邪恶的欲望在里面，那么是不是耶稣他里面也有邪恶的欲望，所以他被试探然后他就会想要去犯罪哈。那么接下来还牵涉到说耶稣的人性跟我们的人性有什么不一样等等的哈，这就跟这一段第七章的这一段很像，很有意思，就是说保罗也是说我这边想要做好事，结果里面有东西就阻拦我，到底那耶稣是不是里面有这种 struggle？ 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个经文 exactly 是怎么说的哈。那个雅各书的话他是说个人被试探，就被试探，个人有被试探这件事情，但之所以去犯罪的那些那件事情的话就是说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那耶稣他也被试探，这试探是外来的一个东西，哦，嘣就跑出来一个，突然一个试探摆在我的面前，我想要去贪财，贪不义之财，想要去奸淫，想要去犯法，这东西跑出来了。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不去犯罪，有些人就去犯罪呢？那个犯罪的人那个雅各说，哦，他里面的私欲在牵引诱惑他。就他看了这个，因为他原来用那个字眼那个试探那个牵引这个字的那个字眼他是比较那个画面性的，他就是第一个他有点像是那个钓鱼，那个有个鱼钩上面有个鱼饵在那里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第二个他好像是那个捕鸟或捕野兽的那个 trap 那个陷阱里面有一块肉有什么东西 啊，那个鱼就看到那个就很想吃一口，这个是试探。然后你里面如果有那些不好的东西的话，来了就一口就把它吃了，啊，我们就被试探，就上钩了。那耶稣他也是有那个在他面前晃来晃去那个鱼饵，只是耶稣没有一口吃下去。他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都有试探摆在眼前，只不过说我们因为里面的罪得胜了，我们就被试探到了，就犯罪了。可是耶稣他里面是顺服神旨意的一个心灵在那里，到这种情况之下我要顺服主，所以他没有在试探上面失败跌倒。这是顺便一提的，就是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好，那第九章开始，我们先把 overview 看一下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在神学上是比较难的几章，它的主题是讲以色列人。那我把它分成以色列人的过去、以色列人的现在跟以色列人的未来。第九章是讲他们的过去，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被神拣选。那第十章是讲他们的现在，就是说以色列人不信主。然后第十一章是讲以色列人的未来，就他们终于还是会得救，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那我们到时候会讲他的这个意思。为什么是神学上比较困难的呢？第九章就讲这个拣选的道理。耶和华他爱雅各误以扫，这是神的主权，好，拣选。但是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就说以色列人不信，同样有福音传给他们，外邦人信了，以色列人不信，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就是讲到说，哦，原来他们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就是神学上的两个大题目，然后他们这两个怎么能够和谐的存在，这两个应该是彼此排斥的，但是怎么能够和谐的存在，那这是保罗他在讲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要接触到的两个很大的神学的论题。然后第十一章他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将来，第九章有一些东西我要跟大家看一下，特别是你刚刚读完小先知书的话，首先就是什么叫做以色列人，你要搞清楚。保罗他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或者神说以色列人的时候，第九章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哇，这是什么意思？那不是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吗？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裔了。保罗却说不是从以色列生的就都是以色列人，原来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真以色列人，神的应许是给那些以色列人当中的真以色列人，那些真心相信神的人，那个应许是在他身上，而不是在整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身上。然后到了第九章的后面那一部分啊，请看第二十四节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就像神在何西阿书，我们刚刚读过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就是说这些外邦人怎么也可以信主而得救啊。这是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啊，最后这一段就是罗马书十二到十五章，这一段很好读，它是把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分成八方面来讲啊。首先他讲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就是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你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能够查验 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的是我跟自己的关系，在12章的3到8节。每个人要凭着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然后呢，神给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就把那个恩赐拿出来好好的使用。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等等。好，第三他就讲到了说你跟别人的关系，就从第9节到第16节，我们要怎么样去爱别人，要爱弟兄，圣徒缺乏要帮补等等，这里讲的是跟别人之间的关系。17到21节是讲的说你跟仇敌的关系，如果有人是你的仇敌，他总是跟你为难，总是要陷害你，总是对你很不好，那你该怎么办呢？那这里有告诉你说，哦，你要把这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讲的是你跟仇敌的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好，那第五个讲的是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这是第13章的1到7节。政府在上面管我们，那保罗说你身为基督徒已经信主了，那你对政府你要采取一个什么的态度。好，第8到10节讲的是基督徒跟神的律法的关系，那这里就讲得很简单了，就说律法的总归，就讲的是就是爱，他就用这爱这一个字来讲说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第7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第11节到第14节，其实他这个讲的就是说基督快来了，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生活。你们如果看过教会历史这段经文其实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奥古斯丁他怎么会信主，就是因为听到有个小孩子在读这一段经文，然后他就说要不要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等等。第8个是讲的基督徒与信心软弱者的，那这一段讲的最多，其他都是一小段，只有在第8个是从第14章的第1节一直讲到15章的中间。这边讲的是当时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吃东西的问题，因为那个教会里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犹太人就说那个拜过偶像的东西不可以吃，然后那个外邦人基督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东西就是东西，反正很好吃啊，我为什么不能吃。然后保罗就说关于这个东西到底能吃不能吃，我先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然后他就是说有一种叫做信心软弱的人，信心软弱的就是说拜过偶像的不能吃，有一种是信心比较强的人，信心强的人就是说拜过偶像的也可以吃。那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到底真的吃不吃的时候，你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不管吃不吃的话，你都不要去讲别人的坏话。他借着这一个就讲了一个弟兄姐妹相处很重要的题目哈。好，这是他讲的跟生活有关的8个命题。到第15章结束的时候，就是保罗他有些分享自己的事情。第15章的14节到19节他讲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讲的是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外邦人。然后第二个他第20节到21节他讲的他传福音的原则，就是他就是保罗这个人他有个给自己有个很特别的规矩，他说我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如果别人已经传过福音了，我就不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我只要到那些还没有传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然后最后他是跟他们分享他的传福音的计划，从第22节开始就是说他很想要到罗马去，然后他想要到西班牙去，他想先经过罗马然后再到西班牙去传福音， 不过在去罗马跟西班牙之前，他要先到耶路撒冷，因为他手上有一笔钱是各地的圣徒捐出来要帮助耶路撒冷圣徒的，所以他要先去耶路撒冷，然后再到罗马，然后再到西班牙去。他后来去耶路撒冷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被抓起来了是吧？然后来他去了罗马没有？还是被押解过去的，不是自由去的。好，第十六章开始就是他的结语了，就是他的问安哈。一开始他是有个推荐啊，第一节第二节就是推荐这个菲比，就是这位啊菲比这位女执事。然后第三节开始就是问候罗马教会众人的安，然后后面就是他结束了。 OK， 我这边讲得很热，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这样子从头到尾讲一遍，你们会不会有印象？一般人是不太会有印象的，除非说你原来看过然后想过一遍了，然后再跟你这么讲一遍的时候你会加深印象的。那这个是那个先大后小的那个第一个原则哈，就是你得要了解说罗马书它整本书讲了些什么。所以我们花了差不多两次的时间把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纵览看了一遍，然后现在我们有这个印象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从头这样子好好的来看它了哈。那希望说如果你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还没有全部看一遍的弟兄姐妹，就请你这一次回去还是把它来好好的看一遍。我现在要跟大家来最后这十分钟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开始它这个序言，这序言是非常精彩的序言。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的一到七节。他就先跟他们介绍说我是谁，因为罗马的这些人都没有见过我保罗，我也没见过你们，那我就先说说我是谁吧。他就说我呢，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然后又奉召为使徒，然后特派是传神的福音，这就是他的开场白。他就讲那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他用的那个仆人这个字，他正确的翻译就是 slave， 是奴隶的意思了哈。就在那个时代呢，就是有人是做奴隶的，他没有自己的主意，完全是听主人的话。然后有时候这些仆人呢非常受他主人的信任使用，所以在古时候那个时代，很多他们派奴隶出去做生意，做很大的生意，把这些家产都交托给他。然后这个保罗他就说，我这个人呢，我的身份是一个奴隶，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我是听他话的人，奉召为使徒。然后使徒就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使徒，特别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读新约圣经会读到使徒这个字啊。请大家记得这个使徒在新约里面用的话，它有两个基本的意思。首先就是讲的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耶稣基督的使徒没几个人，一开始只有十二个人，再加上保罗就是十三个人，然后可能还有两三个人，因为那个圣经里面有这么讲到，你的巴拿巴算不算是使徒等等，顶多就再加两三个人。然后这些使徒他们有很严格的规定，他的资格就是这些人必须是跟耶稣基督出入过的，就是说跟主有经历，然后是耶稣亲自叫他出去传福音的，然后他有见过复活的主。所以根据这种资格之下的话，能够做使徒的没几个人。那保罗是因为他说耶稣复活的耶稣他亲自向我显现，亲自教导我说我也是一个使徒。那另外有一种使徒的话，你看他后来还有这边讲，你看那个第十六章的时候说哦，还有两个人说他们是在使徒当中有名望的，你有没有读到第十六章第七节哈？又问我清楚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哦，又跑出两个使徒来，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这一个叫安多尼古，一个叫做尤尼亚。第十六章第七节有没有？ 啊，这是所谓广义的使徒，因为使徒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messenger 的意思，就派出去传信息的人，只要说是出去传神的话语的人，你都可以叫他们是使徒，这很广义的这种使徒。那这种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保罗他是奉召做使徒，使徒的工作只有一样，就是传神的福音。他在里特别讲的说，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然后说这个福音你不要觉得说是我们新约时代发明出来的，说在好久好久以前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因为当时的圣经就只是旧约圣经。哦，原来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应许，你们刚刚上过十二小先知的书的，有没有读到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哦，原来在那里面已经预言了说有这个福音，然后这个福音保罗这人很会讲话，哦，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以前就是圣经上有应许的哈。然后这个福音啊，说到这个福音，这福音是讲什么你知道吗？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哦，原来福音的内容，这福音就是讲耶稣的，你如果福音没有讲到耶稣你就不是讲福音了，原来就是讲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一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话又来了，说耶稣基督，那让我多告诉你一下，耶稣基督你从肉体来看的话，哎，他就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你如果从圣善的灵，从圣灵的角度，从灵里来看的话，因为从死里复活，他就显明，以大能显明他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耶稣他又是神又是人，这两个身份都在他身上，而且是有大能的神的儿子。然后说这个耶稣呢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呢，他第五节就接着说，哦，耶稣跟我很有关系，我们从他得到两样东西，从他受到两样，哪两样呢？说，哦，第一个是受到的恩惠，哦，感谢主给我恩惠，还什么呢？使徒的职分，哦，这两样都是耶稣给我的。那下面那句跟大家有关系了，使徒是干嘛的？前面讲了嘛，使徒是干嘛的？传福音的嘛，是不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嘛，使徒是传福音的，对吧？那这里说我们得到使徒的职分，然后他传福音怎么传呢？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字，说我这个传福音呢是叫人信服真道，也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obedience， 但是就是顺服的意思。你们翻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结束的时候怎么说哈？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原来信福音的话就是顺服了，并不是说我就是接受耶稣为救主我可以上天堂，然后这个就是传福音。保罗说谁告诉你的？他说我传福音是叫万民信服，信服耶稣基督，以这个信心带来对主的顺服，说这个才叫传福音。传福音是传到人能够服为止，那个叫他里面服了这位主，他以耶稣为主，说这个叫做传福音。你们现代人所发明的这种说只叫耶稣为救主然后耶稣不是主的，我从来没讲过。他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说信服真道，然后说是在万国之中，是讲到说传福音的范围。那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你不可以狭窄，你绝对不可以狭窄哈。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民都得救，你有这种大的东西在里面的话，你不要跟我搞这些什么什么地域的这些就是地区的这些东西，你不必再玩这些东西，很没意思的哈。就说哦，我们就是给台湾人的，我们就是给上海人的，我们就是给广东人的，我们就给这个人给那个人的，不对，黑人白人黄人都要，万国万民都要信主都要得救，福音就是这么广大，神的国度就是这么伟大，就是要传出去。我们这次受浸报名的九位弟兄姐妹，前几天一个弟兄跟我说，就非常奇妙，因为我跟他们说我要准备圣经， 我们教会就是每个受浸的人就给他一本圣经，如果是大陆来的我就给他准备简体字的圣经，中英对照的，如果台湾来的我就给他准备繁体字的圣经，说你们跟我讲清楚这次报名的到底是几个是大陆来的几个台湾来的，我好去准备圣经。然后他们就跟我研究的说，报告牧师全部都是大陆来的，说几位全部都是，所以全部要简体字的圣经。然后有个弟兄说，哎，很奇妙，因为他是台湾来，说神给我这种机会让我可以，就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想到说我还可以跟大陆的人传福音，然后现在可以来这边传福音，说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感谢赞美主。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真的在传福音，就是你搞什么嘛，就是什么台湾来大陆来，这没什么好搞的，就是连万国都要传的话，就是你不管说我从哪里来的我都传福音，只要能够信主，这是神的美意跟我们这种。所以你基督徒这边一真明白神的意思的时候，你的心就变得广阔了。说搞什么嘛，搞这么狭窄，谁搞的？那我们现在来这个地方还有墨西哥人，还有美国人白人，还有韩国人，都在同一个地方聚会。神给我们开了眼睛，打开说，神的国度何等广大，黑人白人不管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他的福音所要救的。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可以挑啊，不可以说我就是喜欢跟我一样的人，我就是只给他传福音，别的人信主的话不关我的事情。保罗他是犹太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就是保罗一开始给我们看到说，神的福音它的本质是这样子，是广大的，而且是要使人能够信服神的名的。好，我们时间有点超过了，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在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姐妹，主，我们愿意一起谦卑我们的心到神面前来学习这本重要的书。我们求主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回去之后能够使神的话语存积在他们心中，他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求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能够用我们所读到所学会的话来成为生活当中的帮助。也求主给我们有力量有坚持，在主面前能够把罗马书有始有终的学完。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